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H， 欢迎来到 HHH 的周日会中 EP 四十七集啊！最近大家过得如何呢？我过得还 OK 啦，吼，还 OK 啦。好像这个开场白有点，这个开场破题有点尴尬哦。好了，想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最近你可能会发现我的节目哦，不会是在周三更新，我把它改到周四了哈。因为工作流程的关系，我觉得好像摆在周四更新会比较好一点啊。虽然明明叫周日回血中了，但是每次录节目还有安排时间都不是在周日录音，那上传也是在周四哈。好怪哦，对，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录音，没有录音的时候是在没有录音的当天是在周日的，都是周一凌晨哈。好，那我觉得应该给我自己多一点剪接的时间啊，所以我应该会把自己安排到周四更新哦。虽然每次周四上传的时候，那个该怎么讲？点阅率都不是很好，周三跟周四其实有蛮明显的差别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习惯我节目的朋友都周三在听的，好怪哦，是周三特别无聊吗？我不懂，好，对，然后周四的点阅率都很低，是题目的关系吗？我看了一下，应该也不算啦，很大家都习惯周三，那如果就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呢，如果你在周三听不到的节目呢，你就看一下周四哦，周四我也更新了哈。对，理论上周四我应该会是比较有空闲时间，周一到周三多一天让我剪辑会舒服一点啦，哦，工作状态，对，明明就周日会写中，没有一次更新在周日的，录音也不是在周日，真的是很好笑诶。好啦，那上周呢台风天嘛，对不对齁，台风天那个海葵台风嘛，四年来首次登陆的台湾台风，恭喜你齁，有网友就讲说，是不是蔡英文在交接那个气象武器的时候呢没有交接好，赖清德一个没有操控好就往南走了，那结果呢一下子要贯穿整个台湾，那接下来呢蔡英文接过手之后呢又往南偏，结果变成一半的中南部受到灾情，北部没事情，大概就是这个一个有趣的梗图啦，还蛮好笑的啦。好，那台风天呢大家应该都躲在家里吧，结果新北呢无风无雨，那我的一堆球友呢就开始说，打球啦打球啦打球啦，到底在热些什么的啦，原先呢大家都是有人要去有人不去啦，就是在那边揪揪啊，就是揪不动齁。最后就想说好吧，那我们就去什么65快速道路下面的篮球场打球齁，那边有一个球场，离大家都算近那就去了齁。好，结果呢在他们打那个地址出来的时候的上一句我打的是，那我们今天就 pass 吧，看起来好像要下雨又不下雨的感觉很烦，我怕出的嘛我们回不了家，大概就这样啦。结果呢看到大家呢，我打完这句之后大家说 OK 好，就是下面打了地址然后加一加一加一，好啦那就算了齁。对啊，原本我们的打球的场所是在提防，然后所以提防因为门关的时候我们当然没办法打，所以换了地方齁。结果呢我就把信息收回来去打球。那打球呢也还蛮愉快的啦齁。那打到大概十点，十点算蛮早的，因为平常我们都打到十二点啦齁，大概是七八点打球，十二点回家啦齁。那我的一个朋友大概四十几岁吧，比我大一点齁。姑且叫他小张哥，小张好了。那个小张啊他就说太早回去了。他觉得怪怪的，我说有什么好怪怪的，他说他每天啊上班下班都跟他老婆在一起齁，他跟老婆同一间公司要住一起嘛，所以当然想当然了上班和下班都是在一起的，所以他相当的想要逃离他老婆。那一到五呢他每天都要跟老婆连在一起，礼拜六呢假日要带老婆出去玩呢，那只有这个礼拜六的晚上这个六 八点到十二点时间是他自己的啦，所以他就相当的不想回家了哦。对，就好不容易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啦。那十点吧，我就提议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去附近的那个新庄棒球场走一走好了。然后，那我也很久没去过新庄棒球场了，大概也是上一次去应该是 Lisa 演唱会吧。对，应该是2019年吧。哇塞，什么都是2019年。上一次做什么事情都是2019年，知道吗？上一次去日本2019年齁。上一次去演唱会2019年。好，就这样好啦，算了。2019年这是一个充满纪念的日子啊，好啦。欸，那我们就去聊聊天嘛，谈谈心嘛。两个中年大叔哦，就在那边散步哦，散步，大概散步到快12点的时候呢，雨就开始飘了，毛毛雨哦。就毛毛雨就渐渐的下，哎，好像越来越大。那我们两个都还是慢慢走嘛，反正中年大叔嘛，头发就少了嘛，反正早晚都会掉光，那就没差了啦哈。就是帅气的这么慢走，就说，哎呀，慢慢走就好了啦，没有差了哈。然后他也说，对啊，没错了，慢慢走就好。结果两个人越走越快，然后他就渐渐的渐走了起来，我就把我的外套的帽子戴上，接着下我就跟他说，啊，你不是说要慢慢走，有什么好急的？然后我就看着他没有戴着帽子，在下雨越下越大的雨中越走越快哦。好啦，那结果突然就狂风暴雨了起来啦。好啦，就来这样子，中年男人哦，就是连这种都要讲个杠话之类的啊，你不是很厉害哦？啊，你们嘴臭说不怕下雨，然后结果就下雨了吧？哦，不想回家，你看淋到雨了吧？哦，其实我们那时候出门到回家都出门到打球结束，其实都没有淋到雨的啦，就是。反正就陪他走一走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中年男子的生活就是那么无聊，上班下班上班下班，陪家人陪老婆，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的时候你就赶快去打电动，对，就像我这样子，你们也会觉得我是不是都把有点心力蛮多的心力都灌注在 NS 上，没有在更新 Podcast 呢，欸，对不好意思，可是我真的很想玩嘛，我最近很想玩那个什么激战佣兵的齁，哎，还有玩什么太空战士 FF16 嘛，最近也上了，然后最近漫威蜘蛛人2也要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好想要买 PS5 哦，就算了啦，买下去好了啦，反正最近手头稍微比较宽裕一点，应该都买得起啦，齁，对，除了买 PS5 有想说那干脆买一台 Switch 好了，我也好想要玩一下塞尔达，好了算了， Switch 倒还好啦，对， Switch 真的就是多的啦齁。好啦，那最近我也去拜家了啦，那下周呢我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拜家的有趣的事情啦。好啦，那台风天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晚点再跟大家讲齁。好，那接着下来呢，海贼王的真人版在 Netflix 上片了齁，哎呦。真的，这个关注这个真人化的消息，从2021年哦关注到了现在，到了现在终于上了欧美雷豆。那在还没上片的时间呢，那释出了预告片，其实预告片的风评基本上都是蛮差的啦。我也是这么觉得哦，就是看那个预告片就有一种微妙感啦，啊，哦。好啦，那真人版上了之后呢，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还行哦，就只是习惯不习惯而已。我个人是看完第一集之后，我觉得因为海贼王呢是亚洲漫画嘛，哦， Netflix 的真人版呢形象都是外国人，哦，整个特效的氛围呢也很外国感，身为一个亚洲人我就是比较倾向亚洲人脸孔啦，哦，所以我就觉得违和，特别是鲁夫到底是哪国人啊，非裔美国人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我真的搞不懂鲁夫是哪国人，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最违和的就是鲁夫了。吼，哦，啊，对，好了，其实鲁夫就算了，其实其他角色真的是无可挑剔了。吼，哦，好，再来呢，我讲了鲁夫的肤色很奇怪。不是很奇怪，对，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我觉得海贼王大多应该是亚洲人或是白人脸孔，但是他挑了一个非裔欧裔，哦，对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稍微有点违和啦，哦，那我个人我会比较喜欢的选角带是红发杰克，哦，那索隆是日本人，那索隆是真的蛮帅的啊，欸，对，然后因为我也是一直被人家讲说，欸，索隆很帅叫我去看，可是呢比起索隆我更觉得红发杰克比较好， 我觉得他选角是最棒的。然后目前看，因为我只看第一集啊，我觉得红发杰克真的还不错。然后那之后会不会再继续看下去呢？我个人是觉得我可能不会看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哦。对。因为后面有人说要最早要看到香吉士出来，或是看到哪里嘛？因为其实剧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铺陈，然后大家也是做到哪里。那我觉得会不会继续看下去，看缘分。然后最近又在追很多动画啦，对，然后一直那个我的节目的那个谈论的那个新 schedule 一直往后排哦。对，好了，海贼王可能就算看了也不见得会谈啦。好嘞，那再来呢？它有日文的吹替版本哦，那请到了动画《海贼王》的声优参与制作哦。其实我真的还蛮感动的哦，我是在那个隔壁棚呢，你怎么才能这样才知道这个消息？所以呢，我当天在看，我就把看到一半，我就把那个日文开起来听哦。那其实鲁夫的声优就是田中真弓老师呢，就是配动画的鲁夫嘛哦。那又配了真人鲁夫，那真人鲁夫和动画鲁夫其实差异蛮大的哈。我当下其实蛮不能接受的哈，就是听到那个吹替版那个鲁夫的声音出现在那个 Netflix 真人版的鲁夫的脸上的时候，我完全无法接受。对，我没有听撑到索隆出现，我就把它关掉，把它切回英文了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，就是对，那因为动画的脸。动画的声音跟漫画跟真人的脸搭不起来，所以我就很不习惯，所以我就没有看了啦。好啦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Netflix 的《海贼王》呢，我个人会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看的哦。就算没有看过《海贼王》的人，也是相当适合去看。我觉得没有看过《海贼王》的人去看，会比较能接进入这个奇幻的氛围啦。那有看过《海贼王》的朋友呢，我觉得也可以去看，它相当多的细节设定都做得很漂亮，然后很多特效都做得很漂亮。例如说像是电话虫啊，然后还有鲁夫的伸长手啊，其实动画做的是无可挑剔啊，真的好，推荐大家去看一下《海贼王》。OK。好嘞 ，OK， 我们回来喽。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周哦，我去看的电影哦，叫做《青春出头少年不会梦到娇莲外出女》哦。好，先说说台风天哦，我是礼拜六，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第三周啊哦。如果你是《青春出头少年》的粉丝，有看过动画，我建议你去看齁，不会后悔的。OK， 好，那为什么拖到第三周呢？前两周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啦齁。那聊聊台风天去看电影的趣事也没什么，我觉得超衰的啦。就我下一天我要去金站看电影，金站的礼拜六场是12:05啊，所以也就是说我得要早起齁。那因为当天又是台风，我又不知道我要不要退票齁，所以我九点就先起来看一下风雨齁。看一下风雨大不大，再决定要不要去哦。风雨不大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出门。那我就倒头就睡了一个回笼觉，睡到10:30之后起床哈，11:00下去楼下准备搭公车，等了10分钟，公车没有来。公车没有来，其实很稀奇。我家这附近的公车其实是很多啦哦，然后每班都会到捷运站啦哦。那没有来，我就看了一下手机，哎呀。最近的一般公车要10到15分钟才会到，那我家楼下在塞车哦，对，下雨天下大雨啊，整条路都在塞车。我心想不妙，依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我应该是来不及到电影院。好啦，那我走去捷运站呢，大概要10分钟到15分钟，那基本上跟公车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啦。那我后来就在考虑，我到底要不要。没有到基本上跟公车的时间差不多，基本上我走过去可能还来得及到搭捷运到金站。好，我后来就在想，就在那个等公车和走路去犹豫啦，然后那后来我就决定好算了，搭捷运车吧。好 因为啊，搭计程车才是最快的啦。因为我搭到捷运站还要换车嘛，吼，搭计程车过去了，其实最快的。那结果呢，我就想说拦嘛，直接就拦计程车，拦在路上拦了十台计程车，没有一台愿意载的哦，空车的都没愿意载，当场快崩溃了，真的。我看起来有这么无恶不赦，或者是整个脸臭很臭，或是淋湿什么之类的都没有，我就撑着雨伞干干净净的。可是我搭不到计程车，唉，拦了十台之后，公车来了，我只好搭着车，公车就先去捷运站了。那到了捷运站下车之后呢，我想说，好了，在我家附近搭不到车，那我是不是在这边拦会比较快呢？结果我在这里，在捷运站附近拦也拦不到车，我超级崩溃的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于是我就搭着捷运一路到了金站哦。那其实我当下也在想，如果搭捷运车到金站，我要怎么从台北车站走到金站，然后走上去？因为台北车站在市民大道那一段会一定超塞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就是这样，就搭捷运车吧，啊不，搭捷运吧。那就只好跟朋友说不好意思啦。那结果到了捷运站，台北车站嘛，然后就冲上金站，大概晚了五分钟吧，就前面一点点片段没看到了，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但是人生中第一次吼，人生中第一次，真的就是搭捷运车拦了十几台都没有一台愿意让我上车的，十几台哦，不胡乱啊。所以以后呢，干脆就果决的就下雨天真的来不及就赶快55688或什么之类的吧。好啦，就这样。好啦，来聊聊青春出头、哦、少年不会梦到哦。娇莲外处女哦，这个动画呢是由轻音小说《青春猪头》系列改编的啊，作者是鸭子田一老师哦，哎，轻音小说类的科幻奇幻校园恋爱作品哦。2018年呢推出了动画版，2021年呢推出第一部电影版，2023年呢推出了第二部，也就是现在的这一部不会梦到娇莲外处女哦，是由我们的木棉花代理的。那为什么这部作品叫做青春猪头了？那日文的翻译其实叫做青春混蛋了，那个日文我忘了，突然忘了怎么念了。好了，那主角呢孝太呢，在旁人眼里你就是个混蛋，不在乎别人观看，他只在乎自己的人哦。那实际上呢，他是个温柔的又善良的人，然后就跟果然我的青春物语的他是一样的类型啊。 OK， 好，那这部作品呢围绕在一个思春期症候群的这个症状、哦、那什么叫思春期症候群呢？思春期症候群呢就是少年少女在对于深陷人际关系啊、自身的迷惑啊、人生的目标啊、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这些等等的时候呢，从一个问题把问题呢具现化到现实所引发的事件哦，就是这个思春期症候群的症状啊。这个症状呢就很奇妙，只会发生在青少年的奇异事件啊，想逃离大家的目光呢，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就看不到。然后作者呢就用了很多科学名词来解释这一个，就是什么薛定谔的猫啊，不被观测就不存在，这样子不被大家观测就不被就存在。那想要逃离大家的目光呢，因为大家没有观测到你，所以你就变得不存在。用很多科学的名词去试着跟观众解释说，这个事件发展的合理性啊。其实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切入是很有趣的，然后也在探讨年轻人哦，在思春期上的问题呢，也是借此的关心年轻人的心中的心理问题啊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的孝太的妹妹呢花兰哦，在学校遭到霸凌，这些语言语上的霸凌呢就变成了她身上的伤痕和淤青啊，因此呢就畏惧出门，然后就也畏惧接受讯息的产品，像什么手机啊、电视啊，他都一律不看啊。最终呢在压力下呢失去了他的记忆，产生了第二个风格，他的妹妹花兰就变成了兰花风，对不起，那个字里是练风啦，花风齁就变成了风齁，就花风了，花风，花风变风了齁，花风齁，不是花兰，我为什么一直把这个字练成兰啊，好怪哦。好啦，那风的人格呢醒来之后呢什么都不记得，大家依旧叫他花风啦齁。如果台湾国语我跟大家致歉，就是这样子齁，不好意思齁。 风和花风的行为模式呢完全不一样哦，根本就是两个人的个性。那共同性呢就是不敢出门，那差异呢就是风呢每天会都去叫哥哥起床，那花风呢则是被哥哥叫起床，然后一个是很黏哥哥，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妹妹啦。大家呢都把风当成花风嘛，那唯独孝太呢就跟风讲说，你只需要当你自己就好了，你就叫做风吧。那风呢就下定决心好好的为了哥哥努力呢，要当好哥哥的妹妹啦。那之后呢哥哥也交了女朋友哦，风为了哥哥的幸福呢，那也要努力的克服人群障碍，试着独立一点，不能去依赖哥哥，不能一直去依赖哥哥啦。哦，那列下了很多目标啊，清单啊，例如说去动物园看熊猫啊，去上学啊，去买布丁，这些生活中平凡的小事呢，不敢出门的人那什么都做不到哈。那他也觉得呢自己好像要快要消失了，那最近呢也一直在出现思春期症候群，然后就好像一直昏倒。风呢就被送到医院，那医生就说花风的记忆如果苏醒了，风的记忆可能就会不存在了。那风呢也好死不死了就听到了哈。好，那风呢跟孝太一起努力的这一段时间哦，这个动画里面表现是真的相当犀利，心中的刻画那种心理感和铺陈，我觉得真的很棒哦。你真的会有那种看着荧幕前的风，真的很努力的，风加油啊，这样子哦。好，那当风呢所有的目标都几乎达成了之后，唯独去学校这点没办法达成，孝太就拐骗他哦去深夜的学校。因为学校没有人哦，所以就不会遇到人。那风呢也就渐渐达成目标，他心中就有种成就感，就是我今天也到了学校，那到学校也不是那么恐怖的事情吧，那我明天应该有机会吧。他开始有点自信的时候呢，他觉得他明天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哈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当你在丧失自信的时候，先从小事慢慢做起，慢慢达成，这个很重要。自信的累积是很重要的哈。那你要先能前进，才能知道如何改善哈。对，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啦，你知道吗？这一阵子我在录音的时候，虽然好像你们可能我讲这个，你们有点觉得我很自满或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当我打开麦在录音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的口条真的进步了，然后比起3年前呢，对，会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持续努力，然后慢慢的前进，这样慢慢的改善，好像真的口条进步了。某天我突然在前一阵子打开麦的时候，脑海闪过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这真的是练出来的哦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，一定要练出来哦。就算你现在听我讲话没什么逻辑，没什么什么之类的哦，但是那你拿到了。坐在电脑前面打开麦的时候，你要讲的很流畅很顺的时候，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我只是突然对于懒得这个前小小的前进，然后一步一步的逐梦踏实这件事情，然后想到我自己做 Podcast 也是这样子，那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有想要做 Podcast 或想要做任何事情，先不管做的好不好，先踏出第一步就对了，慢慢改善。对，就算像我这样子改善到了3年之后，好像有点进步了齁，但是虽然听众也没有很多啦，但是我会觉得我也是真的成长了啦。对，真的心中有觉得骄傲啦，稍微。好啦，好，再来。当风呢觉得自己隔天有机会达成这目标的时候呢，心中也就满足了，然后也就开心的回家睡觉了嘛，就隔天醒来呢。风没有叫孝太起来，我前面讲说，风呢回去每天就是缠着他哥哥嘛，叫孝太起床这样子。那孝太呢就到了风的房间，打开门看到他沉甸甸的睡在床上，叫醒了风。风的语气呢，跟他原先变得完全不一样，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变成了花风哦。花风的记忆回来了，风也消失了。那风呢，本来呢就是逃避上学而由花风产出的人格啦，但问题解决之后呢，花风就回来了。孝太心疼的花风，风的努力哦，说今天就能达成这个目标了。看着他这么辛苦，结果却无法完成这个愿望，他那种心中的纠结感真的是很难受。那你知道吗？陪着你 两年的妹妹突然不见了，消失了，变成另外一个妹妹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那种人格的差异其实转变很大，那种你陪着她一路走过来，然后结果哎，妹妹两年的记忆和人格都不见了，变成了原先的那个妹妹回来，好像另外一个妹妹就从在这世界上真消失了，看不到她了。对，那我其实也不知道开心还难过了。人格人还在，但是人格消失就消失了，就被抹杀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孝太呢就痛哭，你知道吗？那痛哭奔跑的画面真的是很让人揪心的。如果是我，我不知道该怎样了。身为一个有妹妹的人，然后好，以上呢是 TV 版的剧情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电影版的剧情啦。那电影版呢，我们的画风呢也就开始逐步的踏入日常的生活了嘛。吼，那画风呢说要考高中，他说出了他想跟哥哥考一样的高中，但是国中没有去读书的他怎么有可能考得上呢？那学校老师呢就提出了函授制的高中。那什么叫函授制的高中？函授制的高中就是远东高中、空中大学，大概就这样啦。但是画风不想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想要上普通的高中。年轻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怕跟别人不一样，特别是那种日本这种超爱读空气的民族，台湾人哦，那种超这么不爱读空气的民族，都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很奶油的哈。那更何况是他呢，跟那种日本民族性，哇，日本超可怕的。OK， 好。好了，那小太呢因为妹妹的坚持呢，就答应妹妹要努力教她读书哦。她终于到了考试的这天，画风到了考场，那前几科考的都相当顺利，到了后面呢，因为跟别人对到了眼睛，那害怕人群的 PTSD 发作了，考试的下半场呢就弃考了，然后在医务室休息。那接到电话的小太呢就急忙赶到了学校哦。因为我当下看到这一幕，真的觉得哦，他妈的，他都这么努力了，拜托让他考上好不好？不要是悲剧吧？我今天已经够倒霉了，还要这么悲吗？或者是哦，他前三科考的都还不错，都考超高分呢、啊，后面不考也上得了啦，平均低空飞过之类的吧？我相信编剧或是作者老师应该不会这么残忍吧？他都已经是被霸凌成这样子了，然后又没有朋友，又没办法去上课哦。不要说什么这种人的问题都是自己找的，很多时候就是身体有问题嘛，就像忧郁症啊、躁郁症啊这种事情是无可避免的，是大脑生病的吼哦。好嘞，那在家接到电话的肖太呢，飞奔去了学校，看到卷曲在医务室里的妹妹不停的责怪自己啊。那肖太也安慰他，老师呢走了过来哦，叫肖太，那肖太没有理呢。老师就拉开了帘子啊，就被小太恶狠狠的瞪了一眼。这个恶狠狠的瞪了一眼，我也理解他真的很疼妹妹。那老师呢，请他呢去收拾花篮的东西。到了教室之后呢，收拾东西，他发现了蓝的日记哦，风的日记哦，花风。对，你看我光是看着字，我都会念错了哦。风的日记，那风呢，有一项项目没有达成，就是跟哥哥哦上一样的高中。花风觉得自己的醒来了，让风这个人消失了，感觉自责，希望他能完成他的愿望来弥补这些遗憾啊，来希望哥哥能开心，大概是这样子吧哦。好，后面的孝太呢就带着花风去四处走走嘛，去玩嘛。那花风还问了孝太说：“风和花风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妹妹呢？”孝太就回答了：“两个都是我的妹妹，我都是普通喜欢的。”好，那孝太呢也一直跟他讲说：“函授制的学校如何？那你不用担心跟别人不一样啦。”那最后花风也想清楚了，不害怕了。选择自己能努力的方式也是一种努力，就像我前面讲的，只要能前进哦，慢慢的前进都能慢慢改善的。我真的觉得这段很好了，推荐给考生哦，或者是不小心跌倒人看，真的，不用担心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啦。像我高中、大学当兵，也都不是跟着别人一般进程前进啦，不用担心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真的过好自己的生活比较重要。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决定的，然后虽然有真的有点像大叔说教，对，但是真的就是。很多时候要有勇气啦，那有时候也会想，如果人生如果能重来，我会不会走一样人生？ 拜托，如果我的人生能重来，我一定比现在更疯狂，好吗？绝对什么，绝对不会什么乖乖去读什么国中、国小、大学的，哦、比鲁迪还夸张吧？我在想哈，真的异世界转生的鲁迪。OK， 好了好了，夸张的部分不是指骗女生的部分哦，好，哎、欸。对，我要讲的，我要讲一个推特的故事啊，就是我前几天在推特看的，前一个月啦的推文啊，哦，他日本呢有一个下属就问他上司说，请问我今天可以回家了吗？那个上司说可以，那上司那个下属就问了他，就说问了上司说，那我明天可以休假吗？那他上司也回说可以啊，上那个下属就问说，哎，他怎么问他，他都说可以呢？上司就回他，哦，我的儿子跟你差不多年纪啦，有天呢他就跟他说他已经撑不下去了，结果他还是跟他讲要加油，然后就送他出门工作了，从此他就没有回来了啦。上司就说啊，如果真的努力不下去的时候就不要勉强了，如果人没有精神就不要再管什么工作了。那听完之后那个人呢就一边哭着回家这样子，哦，对啊，我觉得就其实这故事真的就是告诉大家不用一直很执着的撑下去，撑不了就休息就好了，放自己放过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啦，好啦，撑不下去就不需要撑下去，哎，也不又不需要硬撑啦，逃跑不可耻啦，不需要选择跟别人过得一样，活得自在比较重要啦，那了解自己如何学习会比较快，不要傻傻去撞墙啦，其实虽然我也是傻傻的在撞啦，对，但是我想要到处告诉大家就是不用这样硬撑，那也不用这样子一直撑冲直撞啦。OK， 好的，大叔，对，这集好大叔哦。我们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动画，竟然讲了一个很大叔的东西。然后这部动画大叔一定是不有看的，然后一定是高中大学生看的啦。那我表弟超喜欢这部作品的，那他特别特地为了这部作品跑去江之岛，把镰仓踏了一遍，就是为了看那个学姐和孝太走过的地方。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OK， 那电影版我个人会觉得相当不错，推荐大家去看啦，啊，我也推荐大家先去看的 TV 版，如果有看过动画的朋友呢，看 TV 版的最后几集，最后的十到十三集再去看电影版，你会很有感触。因为像我去看的时候，我是完没有前提，什么都不记得的状况下去看，然后边看边回忆，其实有点痛苦，也有点难结合前面的剧情，然后那感触就不会那么深。如果你是再从头看一次，你会对蓝的努力还有花蓝的努力会感到感动啊，会揪心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哦，对，就是。可真的是会难过想哭这样啦，因为我呢反而是看完动画看完电影之后再回家看啦，所以感触是有但是没有那么深啦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跟我朋友说这是大型的那个函授制的大型招生广告啦。 OK， 好啦好啦，那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真的很棒啦。那顺便聊聊兔女郎学姐是她当樱桃麻衣呢踩那个孝太的脚，真的是超级羡慕的啦，虽然我不是抖音啊，但是我还是有感觉到愉悦，就是啊被学可爱的妹子踩脚超爽的啦，那抖 S 的学姐然后反而被欺负就抖 S 和抖 N， 那抖 S 被欺负之后变成抖 N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就很赞，你知道吗？那种反差感很有趣哦。那种反差感会是欺负一级蚂蚁，然后看这个人最大的乐趣。对，好，我们要聊新P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也没有跟大家聊公布新P这个事件事了。好嘞，那东山呢？东山有演他的学妹了，那其中有一段呢，就是孝太呢踢东山的屁股的桥段，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啦。如果可以，我也好想踢一下东山的屁股啊。我就说了，我们要跟大家公布新P这件事情，搞的话就是 S 啊。好嘞，好啦，还有双叶，每个角色双叶也超赞，双叶像哦，每个角色其实每个女角都很棒，然后都很有个性。那老师写每个角色呢，都是刻画的很认真、很细腻，作者不含糊哦，真的很不含糊。他每个人都写得很 各有他独立的故事，角色的深度，很完整的逻辑和事情的叙述，然后所以才作品会这么的好看啊。那其实我后来在做这部作品的时候，在我回看的时候，会说：“哎，我为什么没有聊这部作品啊？从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做呢？”后来我想到，我当下没有做的原因呢，这部作品其实我当下很喜欢，我都在我的 podcast 找不到，我应该是没有做了。对，没有做原因大概是因为里面太难叙述了哈。对，那我呢，在三年后的今天也提起勇气来聊这部作品了，虽然好像也没有聊的什么很好了，但是也努力了啦。好了，谢谢大家啦。OK， 好了，如果你有喜欢我节目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分享，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五星推播的节目。如果本期节目有疗愈到你，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我是 H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啦。本期节目是由我抖 M 我骄傲的我为您放送播出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。